各位弟兄姐妹，主里平安，
主内平安。
啊，今天很特别，今天是2025年最后一个主日。
今日好特别，今日系2025年最后一个主日。
啊，也就意味着下个主日我们来的时候就是2026年一个新的一年。
意味住下个主日我哋嚟到嘅时候就系2026年一个新嘅一年。
啊，所以，每一次在这个时刻，我们就好像很有盼望。
每次在这个时刻的时候我们都好像很有盼望，
因为是一个新的开始，
因为是一个新的开始。
做基督徒我觉得很有福，
做基督徒我觉得很有福，
因为圣经告诉我们，他说每一个早晨都是新的，
因为圣经告诉我们每一个早晨都是新的。
他说因为神的诚实极其广大，
因为他说到神的诚实极其广大，
因为这位慈爱的神，
因为这位慈爱的神，
他是信实的，
他是信实的，
他看顾保守我们，
他看顾保守我们，
他带领我们与他同行，
他带领我们与他同行。
所以圣经也告诉我们说神的话他日夜常新，
圣经都跟我们说神的话他日夜常新。
所以在我们这个去辞旧迎新的时刻，
在这个去旧迎新的时候，
我想基督徒我们会回顾过去，我们有很多的感恩，
我们基督徒回顾过去会有很多的感恩。
在这个新的开始，我们也把我们眼光继续放在前面，
在新的开始我们都将我们的眼光继续放在前面。
我相信这位神继续会赐福带领我们，
我们相信这位神 会继续的赐福带领我们。
我想在过去的一年当中，
在过去的一年当中，
每一个弟兄姐妹有不同的经历，
每一个弟兄姊妹有不同的经历，
有的弟兄姐妹可能这一年非常的平顺，
有些弟兄姊妹可能在过去一年，这一年非常平顺，
感谢主，
感谢主，
平安就是福，
平安就是福。
我想还有一些弟兄姐妹可以也经历到一些人生的风浪，
可能有些弟兄姊妹都经历到一些人生的风浪，
好像也面对的一些挑战，
面对一些挑战。
我相信你们有些弟兄姐妹到今天这个一年结束的时候也有神很多的恩典，
相信有些弟兄姊妹在这一年结束的时候也都有很多神的恩典，
好像风风雨雨之后，
好像风风雨雨之后，
神给我们很多的祝福，
神给我们很多的祝福，
所以我们要感恩，
所以我们要感恩。
另外呢，我们 也有些弟兄姐妹可能一年来好像你可能是遇见的好像在一个逆境当中，
可能有些弟兄姊妹在这一年来都一直在逆境当中，
在一年结束的时候好像这个还没有走掉，
在要这一年结束的时候还没过去，
但是不要担心，
但是不要担心，
因为神应许我们，
因为神应许我们，
他要我们只要在他里面我们可以重新的得力，
在他里面我们可以重新得力，
我们可以靠主得胜，
我们可以靠主得胜。
所以无论今天我们怎么样的光景，
所以无论我们今天在什么光景，
我们相信神为我们预备的明天一定会更好，
我们相信神为我们预备的明天一定会更好。
所以今天我也借着一段的圣经，以赛亚书第40章27到31节，
所以今天都藉着这段圣经，以赛亚书40章27到31节，
我们一起来思想一个主题，就是重新得力。
我们一起来到思考一个主题，就是重新得力。
好，让我们一起开始，我们先来诵读今早的经文。
在开始之前，让我们一起来诵读今早的经文。
我们一起来读，
请一起读。
好，雅各啊，你为何说我的道路向耶和华隐藏？
以色列啊，你为何言
我的冤屈神并不查问？你岂不曾知道吗？你岂不曾听见吗？永在的神耶和华，创造地极的主，并不疲乏，也不困倦，他的智慧无法测度，疲乏的他赐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
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
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
一起做我们祷告。
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
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
谢谢你保守我们2025年每一天的日子，
多谢你保守我们2025年每一天的日子，
感谢你与我们同在，
感谢你与我们同在，
你时常的看顾安慰我们，
你时常的看顾安慰我们，
你成为我们的力量，
你成为我们的力量，
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能够靠你的恩典今天走到这个年终的时候。
我感谢你靠着你的力量，我们今天走到年终的时候，
也感谢你继续的用你的话语应许，让我们的眼目能够单单仰望你。
也求你继续用你的话语应许，让我们的眼目可以单单的仰望你。
我们可以把明天交在你的手中，
我们可以将明天交在你的手中。
愿主你赐给我们对你的信心，
愿主赐给我们对你的信心，
让我们愿意把自己交在你的面前，
让我们愿意将自己交在你的面前，
来领受你的恩典，
来领受你的恩典。
祝福我们今天早晨的分享，
祝福我们今天早晨的分享，
预备我们的心，
预备我们的心，
来领受你属天的祝福，
来领受你属天的祝福，
使我们的生命在你里面有力量，
使我们的生命在你里面得着力量。
感谢赞美你，
感谢赞美你，
听我们的祷告，
听我们的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我相信这段经文大家很熟悉，
我相信这一段经文大家都很熟悉
，这段经文常常在我们面对有低谷困境的时候成为我们的鼓励
，这段经文常常在我们 遇见困境低谷的时候成为我们的鼓励，
因为这里面有一个神的应许，
因为这里面有一个神的应许，
就是但那等候耶和华的，
但那就是但那等候耶和华的，
他说必重新得力，
他说必重新得力，
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应许，
这个是神给我们的应许。
我在这段经文的时候常常会有一个会有一个混淆
，看到这件经文的时候常常都会有一个
混淆
混淆，
有的时候会觉得有一个很相似的字，
有一个很相似的字
，我们读起来听不出来，就一个叫重新得力，一个叫重新得力
，就是听是分不到的一个重新得力，一个是重新得力，
但是如果写出来就比较清楚，
如果写出来就比较清楚
，这个重新得力，
这个重新得力
，好像跟重新有一些不一样，
跟重新得力有点不一样
，重新好像我们就说好像重新来一次，
重新就好像我们重新来一次，
好像回到原点，
好像是要回到原点，
从头再来，
从头再来
，我们诗班练习的时候常常，再来一次再来一次
，诗班练习的时候我们都要一路说再来一次，
但是在今天的经文里面，
但在今天的经文里面
，他说是重新得力，
他说是重新得力，
我们发现这个起点好像是一个新的起点
，这个起点好像一个新的起点，
是从一个新的起点开始，
是一个从一个新的起点开始，
所以这个重新好像更强调新的一面，
这个重新更强调新的一面，
就是让我们有新的眼光，
就是让我们有新的眼光，
新的看见，
新的看见，
新的视野，
新的视野，
也是一个新的方向，
也是一个新的方向，
所以在这个里面重新的得力可能更表明我们需要更新，通过更新而得到力量，
所以这里的重新得力可能更加代表是我们要更新而得到力量，
在这段经文里面，
在这段经文里面，
实际上我们知道有一个背景
，是有一个背景的，
在第二十七节开始的时候，
在二十七节开始的时候
，先知就他就讲到了以色列民的一个光景，
他先知就讲到以色列人的一个光景，
他就叫雅各啊，你为什么说我的道路向耶和华隐藏？
就讲到雅各啊，你点解话我嘅道路向耶和华隐藏？
以色列啊，你为何言我的冤屈神并不查问？
讲到以色列啊，你为何言我嘅冤屈神并不查问？
啊，我们看到这里表明了神的百姓当时的一个光景。
呢度就讲到神嘅百姓当时一个光景。
第一件，他们就怀疑神的能力，
第一件就是他们怀疑神的能力
，他说我们的道路好像在你里面你看不到，
他说到我的道路好像在你里面你看不到，
好像神你没有我们来帮我们解决问题的能力，
好像说到神你没有为我们解决，问题的能力，
另外他是一个抱怨，
另外他是一个抱怨
，他埋怨为什么神你不顾我们，
他埋怨为什么神你不理我们
，你没有禁止，
你没有准则
，所以好像以色列民在一个他们的光景就是他们没有真正的明白这位他们所信的是一个怎样的神，
好像以色列民就没有真正去明白他们所信的是一位怎样的神，
为什么是这样，
为什么是这样呢？
如果我们看以赛亚书的整个这卷书，
如果我们看看以赛亚书整卷书，
实际上以赛亚 书这卷书是可以被人称为是一个旧约最伟大的书卷。
事实上以赛亚书是被人称为在旧约当中一个最伟大的书卷。
因为在这本书卷里面，我们知道它有66章。
因为这个书卷里面我们知道有66章。
实际上整本圣经有66卷。
整本圣经是有66卷的。
所以以赛亚书好像一本浓缩的整本的圣经。
所以以赛亚书好像一本一张浓缩了的圣经。
事实上它的内容也是就是表明了整个信仰的中心，
而且它的内容也是表明了整个信仰的中心，
是非常丰富的一卷神学的书，
是一卷非常丰富神学的书。
所以它也在整个先知书称为第一本书，
所以它在所有的先知书里面都是被称为第一本书。
但是这本书里面我们看到它分三个部分，
但这本书里面我们看到它分三个部分，
在1到39章，
1到39章
是神对当时的神的百姓，包括那些列国的一个审判和他对他们的责备，
是包括了神对他的百姓，包括其他列国他们罪恶。
因为在实际上这个时候正是以赛亚先知所处的那个时代，
这个时代正是以赛亚先知所处的时代。
到了40到55章，
到了40到55章，
我们会发现他的对象已经不一样了，
你发觉他的对象已经不一样，
所以好像这段话是一个安慰的信息，
好像这一段话是一个安慰的信息，
是神对他百姓的一个应许，
是神对他百姓的应许。
实际上当时的听众是那些以色列民已经被掳到巴比伦的，
事实上那时的听众是那些以色列人已经被掳到去巴比伦，
他们在外邦成为亡国奴，
他们在外邦成为了亡国奴，
所以他们为什么有先前那么这样的问题，
所以为什么他们有先前的那些问题。
但是40章是神发出对他们的安慰，
但是40章是神对他们发出的安慰。
很特别，这个时候以赛亚先知神启示他的时候，可能他还不知道他是神预备为他后面的信息。
好得意的是，可能当神启示以赛亚先知的时候，他都还没知道之后再要写的信息。
好，到56到66章，
到56到66章，
是他的三个部分，他更启示了这个末世以及新天新地的信息。
是他第三部分的信息是启示了末世和新天新地。
所以他实际上整个以赛包括了整个的圣经的内容。
所以以赛亚书是包括了整本圣经的内容。
所以在以赛亚有些人把它分为第一以赛亚书、第二以赛亚书、第三以赛亚书。
所以有些人将它分为第一以赛亚书、第二以赛亚书和第三以赛亚书。
40章正好是在第二以赛亚书，他面对的听众是被掳的以色列民。
40章刚刚是第二以赛亚书的开头，他们对听对象是被掳的以色列民。
所以神虽然你看他们，神面对他们有抱怨，
所以虽然他子民对神有抱怨，
他们好像不信怀疑，
他们好像不信和怀疑，
但是神没有责备他们，
但是神没有责备他们，
神没有去因为抱怨去审判他们，
神没有因为他们的抱怨去审判他们，
而是神告诉他们一个，就让他们的眼光带到了一个新的一个光景当中，
神是将他们的眼光带到一个新的光景当中。
基督徒我们怎么样可以得到力量，
基督徒怎样可以得到力量呢？
要重新得力，
要重新得力。
在这一段里面第一个就是他讲到神要他们有一个新的认识，
在这一段里面第一个就是讲到神要他们对他一个新的认识，
就是对神要他们有一个新的认识，
就是对神要有新的认识，
他们要回到神里面，
他们要回到神里面，
认识他们所信的是怎样的一位神，
认识他们所相信的是一位怎样的神。
我们看到在这个经28节的经文里面，
我们看到第28节经文里面，
先知首先问了他们两个问题，
先知首先问了他们两个问题，
他说你岂不知道吗，
他说你岂不知道吗，
你岂不曾听见吗，
你岂不曾听见吗。
我们知道实际上以色列民他们是不一样的，
我们知道实际上以色列民他们是不一样的，
他们是被称为是跟神立约的子民，
他们是被称为跟神立约的子民，
整个这个民族经历了神的拯救和带领，
整个的民族经历了神的拯救和带领，
可以说这个民族特别的是就明显的就是神与他们同在，
啊，这个民族就明显是神与他们同在。
他们早就看见过神迹，
他们早就看见过神迹。
他们如果没有看见，他们也听到他的先辈跟他讲过神怎么样带领他们。
啊，就算他们没见过，他都听过他们的先辈讲过，啊，神怎么样带领他们。
所以实际上这两个问题，他们在怀疑不信，实际上他们没有真正的，他们忘记了这个神的恩典。
他们在这里，怀疑抱怨，其实实际上他们忘记了神的恩典。
我们知道在这个出埃及记，
我们知道在出埃及记，
在第三章那个时候神呼召摩西，
第三章的时候那时神呼召摩西，
他就告诉摩西，
他就跟摩西说，
他说我的子民我的百姓在埃及他们所受的困苦我实在是看见了。
他讲到话，我百姓在埃及那里所受的困苦，我实在是看见了。
他说他们当时的哀声，我听见了。
他们的哀声我听见。
他说我原知道他们的苦痛苦。
我知道他们的痛苦。
所以他说我下来就是要拯救他们，从埃及为奴的埃及的为奴之手里面把他们拯救出来。
我是来要拯救他们从埃及为奴之地里拯救出来。
神要将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
神要将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
我们知道神行了这个十灾，
我们知道神行了十灾，
让他们看见过这个红海可以分开，
让他们看见红海可以分开，
他们看见神在拯救他们，
他们看到神在拯救他们。
然后我们也看到神怎么样带领他们在旷野，
也都看到神怎么样在旷野带领他们，
神怎么样带领他们去战胜强大的敌人，
神带领他们战胜强大的敌人，
进入到迦南美地，
进入到迦南美地，
一路来神不断的看顾，在他们面前行出许多的奇妙。
一路来神不断的看顾，在他们面前行出很多的奇妙。
但是他们现在怎么会就一点都记不得？
为什么到现在他们一点都不记得呢？
我们有时觉得以色列人真的好像他们怎么会是这样？
有时我都在想，为什么以色列人是这样？
但是如果我们仔细想想我们，
但是如果我们仔细想想我们自己，
我们就会想到我们原来跟以色列人一模一样，
我们会看到原来我们跟以色列人是一模一样。
神在我们身上很多的他的恩典，
神在我们身他们身上很多的恩典，
很多的神奇事作为，
很多的奇事作为。
但是我们过去了，
但是当我们过去了，
当我们在危难的时候我们呼求神就帮助我们了，
当我们在危难的时候我们呼求神就帮助我们，
过了以后，
过了之后，
你看我们就过自己的日子，
我们就过自己的日子。
为什么以色列民会把神的恩典忘记呢？
为什么以色列民会将神的恩典忘记呢？
因为人有一个弱点，
因为人有一个弱点，
我们人常常就看自己所面对的环境，
我们人只是常常这样看我们自己面对的环境。
我们一旦在这个困难的环境里面，
我们一旦在困难的环境里面，
我们就什么都忘记了，
我们就什么都忘记，
单单在看着这个我们所面对的困难，
只是单单地看到我们面对的困难。
所以神这个时候把这个安慰的信息告诉了他的子民，
所以神在这个时候将这个安慰的信息告诉他的子民，
让他们重新来认识这位神，
让他们重新认识这位神。
在经文里面他就讲到这位神是他是那位永在的神耶和华，
经文里面就有讲到他是那位永在的神耶和华。
永在的神就是这位神，他是无所不在的。
永在的神就是这位神是无处不在，无所不在。
我们人很有限，
我们人是很有限，
我们在澳洲就不能在其他的地方，
我们在澳洲就不可以在其他地方。
很多爸爸妈妈很想跟孩子在一起，
很多爸爸妈妈很想跟小孩在一起，
因为他们在中国，
因为他们在中国，
孩子在澳洲，
孩子在澳洲，
没办法，
没办法。
我真想如果这个孩子又能够在澳洲又能够在中国，什么问题都解决了。
我想如果这个小孩可以同时在澳洲和中国，什么问题都解决。
但是我们不是神，
但是我们不是神，
我们根本做不到，
我们根本做不到。
但是我们要相信我们所信的这位神他是永在的神，
但是我们要相信我们所信的这位神是永在的神。
无论你到哪里，
无论你去到哪边，
神与你同在，
神与你同在，
他可以成为你随时的帮助和依靠，
他可以成为你随时的帮助和依靠。
另外他告诉他这位神是创造地极的主，
他也都告诉我们这位神是创造地极的主。
他说他不会疲乏也不会困倦，
他说他不会疲乏也不会困倦。
所以讲到这位神原来他是无所不能的，
所以讲到这位神原来他是无所不能，
所以他也知道这个神什么都能够做，
我们知道这位神什么都可以做，
就是你在困难当中，
就算你在困难当中，
你在绝境当中，
你在绝境当中，
你以为自己没有出路了，
你以为知自己没出路，
但是圣经告诉我们在神凡事都能，
但是圣经告诉我们知在神凡事都能，
这是神这个特别的属性，
这个是神特别的属性。
第三他说他的智慧无法测度，
第三他讲到他的智慧无法测度，
也就是他无所不知，
也都只是说他无所不知，
所以这三个正好是神的一个绝对的属性，
所以这三个是神绝对的属性，
就是我们人没有的，
是我们人没有的，
他是唯一的主，
他是唯一的主，
所以他被称为是全能的创造主，
所以他被称为全能的创造主。
圣经告诉我们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
圣经跟我们讲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
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
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
所以今天什么是智慧，什么是聪明，
所以今天什么是智慧，什么是聪明，
我们第一件事先要认识我们有这样一位全能的创造主，
我们首先第一件事是要认识我们有这位全能的创造主，
他是智慧聪明的源头，
他是智慧和聪明的源头，
离开了他，
离开了他，
那么你所有的聪明智慧都是一个错误，
你所有的聪明智慧都是一个错误，
这就是我们看到的一个人的问题，
我们这个就是看到人的问题。
另外这位神不但他是一位全能的主，
而且这位神不单只是全能的主，
而且他也知道人的软弱，
他也知道人的软弱，
他更愿意来帮助人，
他更愿意来帮助人，
所以二十九节说疲乏的他赐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
所以二十九节讲到疲乏的他赐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
所以这位无限的神也是一位充满慈爱恩惠怜悯的神，
所以这位神也都是一位充满慈爱恩惠怜悯的神。
在诗篇103篇诗人说，
在诗篇103篇
他就说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
他就说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
他不轻易发怒，
他不轻易发怒，
却有丰盛的慈爱，
且有丰盛的慈爱。
我们看到这位神他不但的能够，他是一位伟大的创造主，
我看到这位神不单是一个伟大的创造主，
而且他愿意来到我们当中，
而且他愿意来到我们当中，
他知道我们是有限，
他知道我们是有限，
他知道我们需要他的帮助，
他知道我们需要他的帮助，
而且他愿意来帮助他们，
而且他愿意来帮助我们。
我相信这个信息对当时被掳的以色列民是多么宝贵鼓励的信息，
相信这一段信息对当时被掳的以色列民是几咁宝贵的信息。
第一件事怎么样可以得力，
第一件事怎样可以得力，
我们需要认识这位神，
我们需要认识这位神。
我们在1885年的时候，
在1885年的时候，
就是这位瑞典的传教士叫 Kai Borg，
就是这位瑞典的传教士叫做帕格，
他有一天正好在一个暴雨之后，
他有一天在暴雨之后，
他看到天上有这个彩虹，
他看到天上的彩虹，
当时他看到这一幕的景象，
当时他看到这一幕景象，
他真的是震撼，在心里就震撼了，
他心里面很震撼，震撼，
他看到了神的伟大，
他看到神的伟大，
他的创造的奇妙，
他创造的奇妙，
当时正好在这个旁边一个教堂发出了一个赞美的歌声，
当时在旁边的教堂发出一个赞美的歌声，
在这个圣灵的感动下面，
在圣灵的感动下，
他就写下了这个著名的圣诗，就是主你真伟大，
他就写下了这首著名的圣诗，主你真伟大，
他说赞美神的创造，
他说赞美神的创造
多么的奇妙，
是多么的奇妙，
这个彩虹，
这个彩虹
表明了神的慈爱，
表明神的慈爱，
他的怜悯，
他的怜悯，
他说他是赞美救主我的神，
他说赞美救主我的神，
他看到神的伟大，
他看到神的伟大，
他正看到这位神进来成为我们的神，
他震撼，他这位神竟然成为我们的神。
后来这首歌当他作曲做好了之后，
当他作好了这首歌之后，
这首歌在很多的教会被传唱，
这首歌在很多的教会被传唱，
后来在布道会上，
在布道会上，
也在传唱，
也都在传唱，
这首歌带领了成千上万的人来归向耶稣，
这首歌带领了成千上万的人来到归向耶稣。
所以当我们可以面对，我们知道原来有这样一位创造万有的主，
当我们知道原来有这位创造万物的主，
我们知道我们就可以愿意接受，我们就跟他 可以连在了一起。
我愿意接受同就同佢连在一起。
因为他是我们的创造主。
因为佢系我哋嘅创造主。
我们是他所创造的。
我哋系佢所创造嘅。
他是我们的天父。
佢系我哋嘅天父。
我们是他的儿女。
我哋系佢嘅儿女。
另外，如何可以重新得力？
另外，点样可以重新得力？
不但你要有新对神的认识，
唔单止你要对神有新嘅认识。
第二，你也要有新的认知。
你都有新嘅认知。
就是对自己，你要对自己要有新的认识。
就系你要对自己有新嘅认识。
在三十节。
喺三十节。
说到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
就讲到少年人都要疲乏困倦。
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
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
这里讲到少年人。
呢度讲到少年人。
在希伯来文用这个单词就表示那些年轻、强壮、气盛的人。
在希伯来文如果用这个单词就代表那些年轻、强壮、气盛的人。
有力量。
有力量。
是最好的年龄。
是最好的年龄。
就好像我每一次我们举行大型的活动。
每一次我们举办大型的活动。
我们要搬很多的椅子啊，很多的桌子啊。
我们要搬很多台凳。
我们教会有很多年轻力壮的弟兄姐妹。
我们教会有很多年轻力壮的弟兄姊妹。
每一次我要去帮他。
每次我要去帮他。
帮他们，他们说你不要了，你不要了。
他都说我不用来。
他们很快，而且他们做得非常的有效率。
他们很快做得非常有效率。
年轻人真的有力量。
年轻人真的有力量。
另外这个强壮的。
另外强壮的。
在希伯来文里面就是跟拣选有关系的。
就是同在希伯来文里面就是同拣选有关系。
就是这些人可能他们天赋就是体格健壮。
可能他们的天赋就是体格健壮。
另外是后天可能训练拣选他们特别训练的。
后天可能拣选他们特别的训练。
好像我们今天的奥运这个参加奥运的一些运动员。
就好像我们今天参加奥运的运动员。
所以他们是最最出色的。
所以他们是最出色的。
被称为是顶级的选手。
被称为是顶级的选手。
但是圣经说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
但是圣经讲到少年人也都要疲乏困倦。
强壮的也必全然会跌倒。
强壮的也都必全然跌倒。
我们人常常我们需要认识这一点。
我们人常常需要认识到这一点。
特别在我们强盛的时候。
特别是我们强盛的时候。
因为我们强盛的时候我们常常我们会忘记。
是因为我们强盛的时候我们常常都会忘记。
以为我们什么都可以。
以为我们什么都可以。
好像我们看到特斯拉的车最最顶级的。
我看到 Tesla 的车
很多人开了这个车好像突然之间它是充满活力。
开的时候好像充满活力。
但是我们也知道特斯拉的车虽然不用油。
但我知道 Tesla 的车虽然不用油。
它要不断的充电。
它是要不断充电。
很多人买了这个车就一直在担心不要在路上突然电没了。
所以买这个车之后很多人会担心忽然间在路上找不到充电的地方。
他们一定要记得不停地充电充电。
所以不断充电。
所以最好的车也需要充电。
就算好的车都需要充电。
我相信这是我们人都明白的道理。
相信这个是我们人都明白的道理。
但是我们要问神真的明白吗？
但是我们要真的问下自己是不是真的明白呢？
原来我们人有一个问题。
原来我们人有一个问题。
当我们非常顺利成功的时候。
当我们非常顺利成功的时候。
我们会有一个误解。
我们会有一个误解。
我们就觉得我们人什么都可以做。
我们觉得我们人什么都可以做。
所以他会全然的依靠自己。
所以会全然的依靠自己。
为什么会这样？
为什么会这样
呢？这就是人的罪所引起的。
这个是人的罪所引起的。
是人犯罪的一个原因。
是人犯罪的一个原因。
在圣经里面讲到、
在圣经里面讲到、
在以赛亚书十四章十二十四节。
在以赛亚书十四章十二十四节。
讲到这个明亮之星早晨之子。
讲到这个明亮之星早晨之子。
我们不要以为这个是非常好的，实际上他在讲一种就是讲是当时的巴比伦王。
其实是讲到当时的巴比伦王。
有些解经家说他背后就在讲这个撒旦的势力。
有些解经家说他其实背后是讲到撒旦的势力。
他们最大的问题在哪里？
他最大的问题在哪里？
他说他们要升到高处，要跟至高者同等。
他们讲到说我要升到高处，要跟至高者同等。
这就是一个悖逆神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最最重要的体现。
这个就是悖逆神这个最最重要的提醒。
我们看到人怎么会犯罪？
我睇到人点解会犯罪。
啊，当时在这个伊甸园，神就跟那个亚当说。
啊，嗰时喺伊甸园，啊，神同亚当话。
啊，他说，在这个院子当中，各样的树的果子你都可以吃，而且可以随意吃。
他说在这个园中的各样的树的果子你都可以随意地吃。
他说只是分别善树上的果子你不可以吃，
但是只有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以吃，
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要死，
因为你 吃的那日必定要死。
我们知道后来圣经告诉我们，人类的先祖因为上了这个魔鬼撒旦的当，
但是后来在圣经我们看到人的先祖因为上了魔鬼撒旦的当，
这个魔鬼这个蛇怎么样来引诱夏娃？
个蛇点样引诱夏娃呢？
第一点，他否定神，他说你们吃了不一定死。
第一点，他否定，他说你们吃了不一定死。
另外，他很狡猾地告诉他们，为什么神不让你们吃？
而且他很狡猾地跟我们说，为什么神不让你们吃？
他说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时候，你们的眼睛就会明亮。
因为他说，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那一天，眼睛就会明亮。
他说你们就像神一样的能够知道善恶。
你就好像神一样能够知道善恶。
想不到这句话正是一个犯罪的一个引诱。
想不到这句话就是一个犯罪的引诱。
他吃了，
他吃了。
圣经说罪就入了这个世界。
圣经说罪就入了这个世界。
然后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
然后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
这个罪的根源，
这个罪的根源
就是我们人要做神，
就是我们人要做神。
我们要跟人，啊，人要跟神一样，
人要跟神一样。
啊，所以现在这个国际歌也唱，从来没有救世主。
所以现在的歌都说从来没有救世主，
只靠我们自己，
只靠我们自己。
我们就是神，
我们就是神。
这就是人的一个错误，
这个就是人的错误。
神在这里在提醒以色列的百姓，
神在这里提醒以色列的百姓，
你们要正确地认识自己，
你们要正确地认识自己。
你们不是神，
你们不是神。
你们会疲乏，
你们会疲乏。
你们会困倦，
你会困倦。
你们会跌倒，
你会跌倒。
如果你靠自己就会失败，
如果你靠你自己就会失败。
这是特别的，我们在神里面需要学习的一个功课。
这个是特别我们要在神里面学习的功课。
我们看到保罗，
我们看看保罗。
啊，保罗他领悟了这个福音，
保罗他领悟了福音，
他就明白一件事情，
他就明白了一件事。
他是这个十字架是软弱中的能力，
他说这个十字架是软弱中的能力，
而且他自己亲自的亲身的经历，
而且他自己亲身经历。
在这个哥林多后书第一章八到九节，
在哥林多后书一章八到九节，
他就讲到了他自己做这个宣教士的经历。
他就讲到他自己做宣教士的经历。
当时他在亚西亚那里传道，
他那个时候在亚西亚那里传道。
不要以为保罗很厉害，
你不要以为保罗很厉害。
他在这段经文里他讲到他遭遇苦难，被压太重，力不能胜。
他这段经文都讲到他遭遇苦难，被压太重，力不能胜，
甚至他说连活命的机会都没有了，
甚至他讲到连活命的机会都没有。
虽然他自己已经知道自己不行，
虽然他知道他自己不行，
但是他经历到叫我们不靠自己，只可叫死人复活的神。
但他经历到叫我们不靠自己，只是靠叫死人复活的主。
所以保罗告诉我们每一个属我们信靠神的儿女，
所以保罗告诉我们每一位信靠神的儿女，
有一个非常大的秘诀，
有一个很大的秘诀，
就是我们里面有一个宝贝，
就是我们里面有一个宝贝，
就是神赐给我们的，
是神赐给我们
神的生命，
神的生命，
复活的生命，
复活的生命，
能力的生命，
能力的生命。
哦，然后我们信靠他，我们说他会知道这莫大的能力不是出于我们，而是出于神的。
他告诉我们这个莫大的能力不是出于我们，是出于神的。
所以今天怎么样可以得到力量？
所以今天怎么样可以得到力量呢？
不但你要对神有正确的认识，
不单止对神要有正确的认识，
而且你要对自己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
你对自己也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
这就是一个新的认知，
就是一个新的认知。
最后，
最后
怎么样得到这个力量？
我们怎样可以得到这个力量呢？
从新的里面，就是开始一个新的旅程，
就是开始一个新的旅程，
是一个信心的旅程，
是一个信心的旅程。
在三十一节前面一部分他说，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
在三十一节的前面，他那里讲到，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
哦，这是一个新的一个旅程。
这个是新的旅程。
里面有神两个方面，一个是神的应许。
入边有神的两方面，一个是神的应许。
如果你可以等候耶和华神。
如果你可以等候耶和华神，
神应许说你必重新得力。
神应许说你必重新得力。
啊，这里需要一个条件，就是我需要一个就回应，就是我们需要等候神。
这里需要一个回应，就是我们需要等候神。
这个等候就是我们对神的信心。
这个等候就是我们对神的信心。
啊，因为等候需要很多的，我们需要耐忍耐。
因为等候我们需要很多忍耐，
因为等候是我们不知道的，
因为等候是我们不知道的，
需要我们信心，
需要我们的信心，
需要顺服，
需要顺服。
所以谁是等候神的？
所以谁是等候神的呢？
等候神在以赛亚书三十章十五节里面就提醒我们，
等候神就在以赛亚书三十章十五节那里提醒我们，
他说我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
他说我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
他说我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
他讲到我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
我们人不要以为我们自己可以平静安稳，
我们人不要以为知我们自己可以平静安稳，
是神的力量，
是神的力量。
因为等候实际上是不容易的，
因为等候实际上是不容易的，
不是我们天生喜欢的，
不是我们天生喜欢的。
我们人很喜欢立竿见影的，立竿见影，
我们人都希望立竿见影，
立刻就有果效，
即刻见到果效。
要叫他等，他说我等不及了。
要嗌佢等，佢话我等唔到，冇呢个耐心。
这个很特别的，这个很特别。你看现在我们的孩子，
你睇我哋而家嘅细路仔，
很多父母会知道，
好多父母会知道。
如果你要培养他，
如果你要培养佢，
希望培养他一些好的技能，
要培养啲好嘅技能。
你要让他会弹钢琴啊，会做这个是会跳舞啊，会做什么？
无论弹钢琴啊、跳舞啊，做啲乜嘢？
但是你会发现，你要他们去做的时候，孩子开始都不愿意的。
你发觉要佢哋做嘅时候，啲细路仔开头都唔中意，唔愿意。
他们需要付代价。
因为佢哋需要付代价。
需要安静的、默默的去做。
因为佢哋需要安静落嚟，默默去做。
他们需要基本功。
佢需要基本功。
但是有些人说。这个基本功是最最枯燥无聊的，
但是基本功是最最枯燥无聊的。
所以你看现在孩子喜欢什么？
所以你看现在小孩子喜欢什么？
打手机最方便，
喜欢玩手机，
游戏，
玩游戏，
一点脑子都不要动，
一点努力都不用动，
也不要付代价，
也都不需要付代价，
你只要享受就可以了，
你最只需要享受。
但是没有想到，当你享受享受享受到后来，你是一事无成。
但是想不到在一路享受之后，最后是一事无成。
所以等候不是很容易的。
所以等候不是很容易。
因为要付代价。
因为要付代价。
但是当你付代价的时候，你会发现。
但是当你付出代价的时候，你会发现。
你就会得到了一个祝福。得到祝福。
你会得到祝福。
你会发现原来这条路就是给你以后带来一个蒙福的一个道路。
你发觉这条道路就是将来令你蒙福的道路。
主耶稣。来呼召他的门徒，
主耶稣呼召他的门徒，
他也告诉他们谁可以怎样才是他的门徒，
他都告诉他们怎样才算是他的门徒，
他叫他们要舍己背十字架来跟从他，
他跟他们说你要舍己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他。
所以我们也在看舍己背十字架是我们最不愿意的，
我们都看到舍己背十字架是我们最不愿意的。
神，我觉得耶稣很特别，他没有说你要来跟从我，
我觉得主耶稣很特别，他没有说你要来跟从我，
我就让你祝福，
我就给你祝福，
你可以吃得好，
你可以吃得好，
你是可以享受你自己的喜欢，
你可以享受你自己喜欢的。
但是他却叫我们舍己背十字架，
但是他叫我们要舍己背十字架，
然后最后他说你们要来跟从我，
最后跟他说你要来跟从我。
原来这样我们才可以走到神的道路里面，
原来要这样我才可以走到神的道路里面。
等你走进去你才发现这条道路是多么的美好，
当你走到去的时候你会发觉这条路是多么的美好。
在波斯城就有一个童话的故事，
在波斯有一个童话的故事，
它这个名字叫翅膀的来历，
故事名叫做翅膀的来历，
它说有 一群的小鸟，
他说有一群的小鸟，
他说本来他们没有翅膀的，
原来他们原本是没有翼的，
他们会唱歌，
他们会唱歌，
会叫，
会叫。
他们也有一身很好的羽毛，
亦都有一身好好嘅羽毛。
但是他们只会在地上蹦蹦跳跳。
佢只可喺地上度一路蹦蹦跳跳。
他说有一天神就召聚所有的那些他的动物到他面前。
所以讲有一日神就召聚所有嘅动物嚟到佢嘅面前。
他就对他们说。
佢就同佢哋话。
我想给你们一些工作。
我想俾一啲工作你哋。
你们不知道你谁能够帮我们能够背负这样的一个担子。
不知道哪一个可以背负这个担子。
哦，那个狮子过来就说，哦，我已经身体这么重量这么大了，我不要再承受什么负担了。
狮子就过来说，我身体已经这么庞大，我不要再承受什么负担。
他就悄悄地走了。
跟着就悄悄走了。
还有那个小兔子呢，就说，哦，我本身就这么小，真是心有余力不足啊，就算了，我不要再背什么担子了。
兔仔就说，我这么小只，我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我不要再担什么担子了。
还有结果后来其他的牛马啊骆驼其他的动物都用各种借口推辞，哦，不要了不要了。
后来其他的动物都用各种的推辞说不要。
他说最后只剩下这些小鸟，
最后只剩下这些雀仔。
哦，想不到这些小鸟他们都异口同声说，我虽然很小，
我估唔到呢啲雀仔都异口同声咁话，我虽然好细只，
像我不能背很多的重担，
好似可唔可以背到好重嘅重担？
但是我愿意尽我的力量，能够来做一点事情。
但我愿意尽一啲力量去做嘢。
好，当时这个童这个故事就说，神就把两个翅膀放在他们小鸟的背上。
好，这个童话就讲到神将一对翼放在这个小鸟的背上。
刚刚放上去的小鸟觉得，哦，哇，这个翅膀也蛮重的。
啱啱放上去都觉得呢对翼好重。
当时他们也没办法一边唱歌一边跳。
但是都没办法，他一边唱歌一边跳。
但是，哎，很奇怪，突然他们觉得这么负担的翅膀把他们怎么样，把他们带到天上去了。
但是很奇怪，忽然间觉得原来是有负担的翅膀，竟然将他们带上天上。
虽然这是个童话。
虽然这个是童话。
但是我们也知道，当我们愿意来背，我们愿意来做神让我们来做的事情。
但是我们知道，当我们愿意背起去做神与我们做的事情，
我们就可以经历到神为与我们预备的一个不一样的行程。
我们就会经历到神为我们预备不一样的行程。
重新得力需要信心，需要付代价。
重新得力需要信心，需要付代价。
因为神要祝福他们。
因为神要祝福我们。
我们知道神在这里讲到，他必从告诉他们必能够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
这里跟我们讲到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
我们知道神讲这个信息最后背后是为他们预备一个怎么样的信息呢？
我们知道神讲到这里最后是为他们预备一个怎么样的信息呢？
原来我们知道当时被掳的巴比伦的神的百姓，
我们知道当时被掳的神的百姓，
原来神要为他们预备一个新的道路。
原来神要为他们预备一个新的道路。
在第四十三章，
第四十三章，
第四十二章的第九节，
第四十二章的第九节，
他说：“看啊，先前的事已经成就。”
他说：“看啊，先前的事已经成就。”
现在我将心事说明。
现在我将心事说明。
这事未发之前，我就说给你们听。
在未发之先，我就说给你们听。
另外，四十三章第十九节。四十三章第十九节。
第四十三章第十九节。
后来神就告诉他们：“看啊，我要做一件新事。”
神就同佢讲：“看啊，我要做一件新事。”
如今要发现。
如今要发现。
你们岂不知道吗？
你们岂不知道吗？
我必在旷野开道路。
我必在旷野开道路。
在沙漠开江河。
在沙漠开江河。
我们知道，在被掳以色列民被掳的这一件事上。
我知道以色列人被掳的这件事上，
后来神把他们带出来，
后来神将他们带出来，
就发生了一个以色列民被掳的时候他们归回，
就发生了以色列民被掳之后归回。
这个事件就是新出埃及记。
这个事件就是新出埃及记。
我们也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出埃及记。
我们都知道为什么为之是真正的出埃及记呢？
最后神借着这件事启示耶稣基督要来拯救我们。
最后神藉着这件事是启示耶稣基督要来拯救我们。
神要预备一条道路。
神要预备一条道路。
是旷野可以开道路。
是旷野可以开道路。
就是我们根本不能够可以靠人的想法去可以能够做成的。
是不是靠我们人的想法可以做成的？
想不到耶稣基督来了。
想不到耶稣基督来了，
他为我们死了，
他为我们死，
为我们复活了，
为我们复活，
成就了这个救恩，
承受了救恩。
十字架是神的大能，
十字架是神的大能，
他能够胜过死亡，胜过这个罪恶，
能够胜过死亡，胜过罪恶，
一个得胜的能力，复活的能力，
是一个得胜复活的能力，
他要赐给每一个信靠他的人，
他要赐给每一位信靠他的人。
再一次出埃及，
再一次出埃及，
非这是多么好的信息，
是几咁好的信息。
所以等候耶和华必重新得力，
所以等候耶和华必重新得力。
另外当等候耶和华得力之后，我们看到神给我们三个美好的祝福。
等候耶和华重新得力之后，我们看到神给我们三个美好的祝福。
这里面第一件事情他说可以飞翔攀登，
第一件事他讲到我们可以飞翔攀登，
他说我们如鹰展翅上腾，
他说我们如鹰展翅上腾，
我们人可以飞起来了，
我们人可以飞起来。
你不要以为他这个飞是什么，他给了我们一个信心的翅膀，
他是给了我们一个信心的翅膀，
好像鹰一样，
好像鹰一样。
鹰有四个特点，
鹰有四个特点。
第一个，他看得远，
他看得远。
为什么？因为他飞得高，
因为他飞得很高。
今天我们看到现在有这个无人机，
我看到现在有些无人机
为什么我们要很多用无人机来拍照，
为什么我们用无人机来拍照？
因为无人机升得高，
因为无人机升得高，
它的角度就宽阔，
它的角度很宽阔，
我们在地上没有办法拍这样的照片，
我们在地面没办法这样拍到照片。
它看得远，
它看得远。
所以今天若我们能够在神的里面，
如果我们可以在神的里面，
我们可以像鹰一样上腾，
我们可以好像鹰这样上腾。
我们在属天的里面，
我们在属天的里面，
给我们属天的眼睛，
给我们属天的眼睛，
我们可以看见宽阔的视野，
我们看到宽阔的视野。
另外它有活力，
另外它有活力。
我们知道这个鹰它非常大，它可以在风暴当中飞翔。
我们看到鹰很有活力，它可以在风暴当中飞翔。
它非常的坚韧，
它很坚韧。
它不怕风暴，因为风暴越大它越飞得高，它越可以越过风暴。
它不怕风暴，因为风暴越大飞得越高，可以越过风暴。
今天我们也一样，
今天我们一样，
因为这位赐给我们复活生命的主，
因为这位赐给我们复活生命的主，
他可以平息风浪，
它可以平息风浪。
我们靠着他的恩典，
我们靠着他的恩典，
我们可以面对各样的困境，
我们可以面对各样的环境。
另外他是一个王者，
另外他是一位王者。
他是被称为，这个鹰是被称为空中之王，
他是称为空中之王。
今天弟兄姐妹我们也一样，神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
我们也都一样，今天我们的主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
他在我们里面，
他在我们里面。
另外他也帮可以，这个鹰可以更新，
另外这个鹰可以更新。
有一种说法就是这个鹰可以活到七十岁，
有一个讲法说鹰可以活到七十岁。
在他一半的路程当中，
在他一半的路程当中，
他需要经过一次重新的脱，就是把这个原来的毛羽毛脱掉，
就是他要将他原来的羽毛脱掉。
所有的刺如果可以全部换成新的，
所有的羽毛换成新的，
所以他可以再活跟前面一样，就好像三十几年再三十几年也可以，
可以好像前面一样活了三十几年再活三十几年。
所以今天基督徒也是一样，当我们能够在神里面得力，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个更新的生命。
基督徒都一样，如果我们可以在耶和华当中重新得力，我们可以更新生命。
另外他可以给我们第二个给我们的一个特点，就是可以给我们奔跑前行。
第二个特点就是可以奔跑前行，
他说他们奔跑却不困倦，
他们讲到他们奔跑却不困倦。
告诉我们基督徒，我们需要在奔跑的是天路，
告诉我们，我们基督徒所奔跑的是天路。
因为神托付我们很多的使命，
因为神托付给我们很多的使命，
要我们去完成，
要我们去完成。
所以我们需要有力量去完成神所托付我们的工作，
所以我需要有力量 去完成神托付我们的工作。
不是慢慢走，
不是慢慢走，
而是努力的奔跑，
而是努力的奔跑。
但是不一样的是，我们可以靠神的恩典叫奔跑，我们会不困倦。
不一样的是，我们可以靠神的恩典，我们奔跑却不困倦，
就是我们可以重新得力，
就是可以重新得力。
第三，他给我们行走却不疲乏，
第三他给我们行走却不疲乏。
这个行走需要持久不停的在走，
行走是需要持久不停地在走，
需要忍耐力，
需要耐力，
需要，这就是我们的信心的功课。
这个就是我们信心的功课。
我们走这个信心的道路，
我们走这个信心的道路，
要持守的信心，
是要持久的信心，
不会被这个我们其他的环境所影响，
不会被其他的环境影响。
所以我们基督徒这个非常的有福，
所以基督徒非常之有福，
因为神给我们的祝福使我们能够脱离我们在地面地上的这样一个限制。
神给我们的祝福可以给我们脱离在地面上的限制，
不受地上的一些影响，
不受地上的影响。
我们看这个鹰很特别，
我们看鹰很特别，
有的时候看鹰的照片就是它单独一个鹰，
我们看鹰就是它单独的一只鹰，
因为可能它飞得很高，
因为它飞得很高，
这么高的没有多少，所以他们是各归各在飞。
咁高嘅冇好多只，所以佢哋系各归各咁喺度。
所以他们说鹰不大受环境的影响。
所以佢哋话到鹰系唔系太被环境影响。
今天我们知道基督徒的问题，很多的时候我们在受环境的影响。
今日我哋知道基督徒嘅问题，好多时候我哋受到环境嘅影响。
我们面对这个世界对我们的挑战。
我哋面对世界对我哋嘅挑战。
有背后这个属灵的征战。
有背后属灵的征战，
所以我们需要眼睛定睛在神的里面，
所以你眼睛要定睛在神的里面。
我们把我们的眼光不要一直停留在地上，
我们的眼光不要一直停留在地上。
飞翔的意思，
飞翔
就是放下对地面的执着
的意思，就是要放下对地面上的执着。
所以基督徒我们不要一直定在我们现在跟常人一样我们在世上的日子，
所以基督徒不要像常人一样，就是一路定在我们世人的日子。
我们需要脱颖飞翔，
我们需要脱离飞翔，
可以放下这个地上对我们的引诱，
可以放低地上对我们的引诱。
我们会发现这一切的东西都不是原来我们自己所拥有的，
我会发觉原来这些所有的东西都不是我们自己原本所拥有的，
而是从神而来的力量，
而是从神而来的力量。
新的一年马上就要到了，
新的一年马上要到，
我们怎么样可以再能够在主里面重新的得力？
我们怎样可以在主的里面重新得力？
在这些经文告诉我们，我们需要对神要有一个新的认识。
这段经文告诉我们，我们对神要有新的认识。
我们需要在新的一年里面，
我们需要在新的一年里面
更多的认识神，
更多的认识神，
认识神的话语，
认识神的话语。
我们跟神有更多的，我们与他有更多的交流，
我们和神有更多的交流。
我们要祷告，
我们要祷告，
我们要在主的这个教会的家庭里面彼此的一起行走天路，
我们要在神的家里教会里面一起的行走天路。
第二，我们要有一个新的认知对自己。
第二，我们要对自己有新的认知，
把我们的眼光放在神的里面，
将我们的眼光放在神里面，
我们按神所教导我们的去行，
我们按神所教导的去行，
使我们可以冲出我们的有限，
让我们可以冲出我们的有限，
进入到这个属天的高峰，
进到入到属天的高峰，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
最后都是最重要。
基督徒是在走一条信心的旅程，
基督徒在走一条信心的旅程，
所以我们要祷告，
所以我们要祷告，
求神常常给我们信心，
求神常常给我们信心。
我们知道这是最难的，
我知道这样是最难的，
等候神是不容易的，
等候神是不容易。
我们相信包括我包括大家在走这条天路的时候，我们都会面对我们自身很多的软弱，
包括我包括大家在奔走这条天路的时候，我们都会遇到我们自己自身很多的软弱。
但是圣经告诉我们，得胜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
但是圣经告诉我们，得胜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
2025年过去了，
2025年要过去了，
可能2025年不管是你是顺境还是逆境，
无论你在这一年是顺境或者逆境，
在这个时候神借着这段经文来提醒我们，
这个时候神借着这个经文提醒我们，
让我们现在我们的眼目先是转向神，
让我们的眼目转向神，
因为他为我们预备的是最好的，
因为他为我们预备是最好的。
2026年一定更好，
2026年一定更好，
愿神祝福我们，
愿神祝福我们，
让我们来预备来迎接新的一年的到来，
让我们预备迎接新的一年的到来。
我们一起来祷告，
一起祷告。
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